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见证、
圣餐、
丧礼、
案例、
经文、
跪下、
即兴、
欢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你在收听的是崇拜学的课程。那圣经里头的崇拜呢，其实跟人类的发展史呢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呢，圣经只记载了一个民族了，就是以色列人跟上帝的故事，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近东地区的宗教发展。万峰要在这里先提醒你一下，因为在这一课里头呢，万峰会将整个犹太的宗教由创世开始到圣经最后的那个阶段呢说一遍，所以呢可能你会发觉呢我说的挺快的，就是将整本圣经呢那样就走过了。那所以呢我就希望呢你要有好的基础，就要先理解好整本圣经里头的历史到底是怎么去做的呢。所以啊，这个就是这一课的基础。但是有什么问题你还是可以问我的。如果我们说呢一切由献祭开始呢，可能是对于一个圣经很好的形容啊，因为崇拜更高的神明呢是人的本能。我们看见人类第一次的谋杀案呢已经是跟这个崇拜有关的啊。创世纪第四章里头呢，他说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公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这个是创世纪第四章三到五节。这一次讨论是菜还是肉的争论，其实已经定下了以后几千年，甚至到今天，我们说亚伯拉罕宗教，就是 Abrahamic Religion 的献祭的模式，特别是羔羊的献祭作为主要敬拜的方式。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以献祭作为敬拜的方式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就爬一座山喝一口水就代表了我们敬拜神呢？挪亚呢在创世纪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里头呢开始渐渐解读了献祭的背后的理念。他说呢，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然后耶和华闻啊馨香之气，哇，这一句很重要啊，馨香之气就带来了应许。我们在后面的立位记里头呢会经常看见馨香之气啊，我小时候经常说，哎，为什么喜欢这个烤肉的香气呢？跟这个献祭呢是紧密相连的。随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也是由崇拜开始。当亚伯兰被上帝呼召的时候呢，他到达每一个目的地都是干什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们家族所住的地方，例如希伯伦曼利的橡树，他们所经历过重要事情的地方，例如伯特利，都以筑坛作为标记，作为他们对于神的感恩还有纪念。在立位记记载的繁复的礼节啊，例如五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显祭当中，它不单是反映了以色列人敬拜已经经过在埃及修读的饱学之士还有祭司例如摩西啊、亚伦啊、叶特罗啊等等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坚固农耕社会，例如有素祭啊、平安祭的削饼，还有呢粗牧社会的那个献羊的那个平衡啦。他也平均的去运用了出埃及的食物资源，例如玛纳啦那个鸟啦、牛羊啊等等，他就让不同背景的人呢都可以向神去表达感恩还有认罪。但是呢 羔羊，因为和以色列人的故事有深厚的渊源，例如亚伯啊、献以撒啊、逾越节啊，它始终呢是献祭的主流。那耶稣基督的出现呢，也是继承了整个献祭的思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次而永远的献祭，这个是继承了犹太的模式嘛。而基督呢，也是被形象化为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在使徒约翰的笔下，曾被杀的羔羊是怎样的？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而教会就是羔羊的心腹。保罗呢，就是将献祭呢转化了，他转化成为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而每个信徒呢，都成为了这个活祭的一部分，就从这个羊变成基督真正的羔羊，然后到我们每一个人转化成为了敬拜。整个亚伯拉罕的宗教信仰的传统的敬拜呢，跟以色列的历史发展呢有紧密关系。亚伯拉罕的信仰呢，作为一个一神教还有无形神明的宗教呢，突破了当时的近东的既有的神明体系。希腊有这个宙斯啊，中国啊有玉皇大帝啊，甚至呢当时在近东呢有很多个神明不同的阶层啊。而怎样敬拜上帝呢？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肉跟菜其实是游牧民族跟农耕民族的争议以外呢，以色列人呢由亚伯拉罕开始一直都是一个不断迁移的民族，所以到任何他可以停留的地方呢，筑一座坛或者立石为祭呢，就是基本的敬拜方式。直到出埃及呢，当时呢他还是以埃及的神明的模式，他用这个金牛犊呢去理解他们的上帝。所以你看见呢他们拜的时候呢就习惯了嘛，在埃及的生活就是很多有形的那个神明的处境，就是有个人脸的牛身的神明啊，那些也有人说呢这个牛就担任了他的座驾。那我给你一条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时神这么反对那头牛作为一个的金牛犊嘛？但是呢后来又使用另外一种动物，就是用铜蛇作为拯救的标记呢？那这个我交给你慢慢回家想啊。以色列的神呢多次借着不同的灾祸、云柱、火柱的显现，但是最终呢，西乃山的显现呢，奠定了整个以色列人以十诫为约的那个群体。而崇拜的核心呢，就是神与人亲自相遇，并且按照神跟人所定的约重新立志。随后呢，就有一个仔细结构的会幕呢，成为了神跟人相遇的地方，并且以约柜作为他跟子民立约的记号。但是要了解啊，这个约柜不是每个人能见到的，有些时候呢它就放在这个会幕最里头的那个至圣所的那个地方就看不见，所以呢会幕的那个结构呢也成为了后来的圣殿或者今天我们说犹太教会堂的结构的基石。会幕只是一个临时的地方。早期的以色列人呢，在我们理解当中呢有一个负面的地方呢，可能说秋坛呢是用来敬拜上帝的，先知撒母耳也曾经在秋坛里头献祭，而列王记上3:2里头也说，百姓还在秋坛献祭，因为他们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但是由于秋坛后来混合了不同的神明，甚至将这个摩西出埃及的那个铜蛇也放了进去，巴利亚舍拉也在同一个秋坛去敬拜，同时没有一些专职的神职人员处理这个宗教的事务还有仪节，所以呢他在圣殿以后呢就被批评还有边缘化。那我们说到会幕呢，会幕的制度直到这个所罗门王登基以后呢才完结嘛，因为他建了圣殿了嘛，而圣殿也是围绕献祭、约柜等等重要的标记还有敬拜的模式而设计。门前的大铜海啊， 用今天的说话来说呢，就是一个大锅子，那可以同时煮很多的牛肉啊、羊肉啊那样。有学者呢研究说呢，所罗门的圣殿开始雕不同的艺术图案，例如石榴等等的植物啦，也有很多的规章里头的诗歌班啊、乐队啊、礼仪的仪节啊，代表着崇拜的正式化。门口的那两根大柱子波阿斯还有雅金呢、就是呢也是一个神的那个威权呢、的显示，因为约柜我们看不见嘛，我们只能看见门口的两根大柱子啊。可惜呢，由于耶路撒冷呢路远嘛，他们也得走几天才到嘛，又边缘化这个丘坛呢，导致信徒呢有很难找到一个好进他们家门口又方便自己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也是其他宗教乘虚而入的原因。不同的政治的势力呢也因为当时他们自己的需要呢重建了丘坛，甚至他们自行的案例祭司。由于圣经的什么历代志啊都是由管理圣殿方面的群体去写出来的嘛，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们很多个篇幅里头呢都批评丘坛，但是丘坛客观上来说呢的确是让他们可以就近去敬拜神，不用走那么远。但是同时因为祭司们的不利呢，耶路撒冷的那个路远呢也导致丘坛成为迷信增长的地方，直到西西家王的那个宗教改革呢，废去了丘坛，毁坏了柱像，砍下了木偶，打碎了摩西所造的铜蛇，才改变了这个宗教的那个面貌。因为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已经向以前上帝拯救的标记铜蛇烧香，成为了另外一个偶像。虽然摩西呢留下了摩西五经啊，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作为游牧民族呢受教育的人真的不多。直到约西亚王十八年，大概主前622年左右呢，祭司才偶尔从这个圣殿里头清理的时候找到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更加被当时的王啊视为至宝。上帝的话呢，其实那个经卷呢以前记载也是不多的，他们也不太参考的。直到这个时候呢国家稳定，人民开始受更多的教育呢，经卷才显出它的宝贵之处。加上呢随后以色列人流落巴比伦，在这个文明古国之都啊，除了这个家国情怀以外呢，也因为有很多人有机会受到教育，例如你看但以理啊跟他的朋友一样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有机会学习加勒底文字言语的人。所以呢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呢就借着五经还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呢开始保留自己的信仰。同时因为圣殿被毁，会堂这个以经卷作为基础的敬拜地点也将整个以色列人的敬拜的献祭功能呢分散成为以拉比为主教导为主的这个崇拜，就是说圣殿只有一个，献祭的地方只有一个，这个是中央集权的这个优势还有劣势嘛。所以呢他就将这个中央的教导功能呢分散到各个会堂当中，但是中央的献祭功能呢就没有办法去分散了，他就建立了一个很强在外流浪的犹太社群文化跟传统了。那这些文化跟传统呢其中也包括了很多的节气，节期呢就是整个以色列人整个民族信仰的核心。三大的节期是什么？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其中逾越节呢到今天就指向了耶稣基督在逾越节设立的晚餐，就是圣餐了。五旬节是什么？就是教会设立的圣灵降临节。那祝棚节呢反而就没有很大的在基督宗教里头的保留啊。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 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以色列人的归回，圣殿的重建，让圣殿的祭司还有会堂的拉比并行。所罗巴伯重建的圣殿呢，我们看不见它很明显的一个的崇拜的模式，但是呢，我们很明显知道呢，当时呢就开始有一些关于圣经的宣读啊，然后呢，那些人听见圣经好喜乐的那个感受，那个你就可以从这个以斯拉怎样向这个以色列人去宣读圣经，然后那些人感动流泪，然后之后就分享食物。吃喝快乐，哇，有些人说这个是崇拜的模式啊，听完道以后吃圣餐嘛，那个有人这样说了哈，你可以信可以不信。然后那个所罗巴伯的圣殿呢，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亚历山大他那个大帝啊去攻占以色列地的时候呢，他就被一个外邦人进了去就污秽了，所以呢他就不能用了好一段时间，直到呢希律王，就是大希律要杀耶稣的那个，他呢就重建了圣殿。那个重建的圣殿里头呢，大希律王呢就重修了所罗巴伯的圣殿，就让这个圣殿重新洁净，就可以重新在里头献祭啊，他就在里头呢加入了外邦人院还有女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视野的设计，负面看来呢，它是对罗马统治的妥协，就不能够让这个犹太的宗教呢只是那个内聚的宗教。但是正面看来呢，他就更加让犹太教徒知道神是他们的神，也是所有民族的神，也是男人女人的神。在这个时候呢，献祭跟教导并行，好像耶稣基督的时代，小时候有祭司谁公职啊，撒加利亚嘛，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能够上圣殿聚会还有辩论，还有耶稣出生几天以后，他爸他妈就带他上圣殿献祭嘛，还碰见西面。长大以后呢，就清理了圣殿里头卖牛卖羊的人嘛，也有祭司长跟文士、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等等不同的派系，可见呢，圣殿的献祭还是恒常的。但是之前我们说过呢，圣殿那个中央献祭的那个功能呢，也还是问题，因为你看。卖牛卖羊的情况出现，就是难道我从加利利拖一头牛过来吗？这个就是不方便嘛。所以这个问题呢，从所罗门的年代到耶稣的年代呢，中央献祭导致他们很难去在就近的地方敬拜呢，那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哈。那耶稣在世的时候呢，拥护整个旧约的崇拜制度的发展。你看到耶稣在他安息日的时候呢，就会照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也成为圣经的宣读员，因为呢耶稣不是文盲啊，并且呢随后耶稣解释了圣经的应验。耶稣反对信仰迷失的本质，例如买卖牛羊啊，他将旧约的崇拜礼仪指向他自己，说他比圣殿更加大，也说安息日是为人而设。最终他在十字架上成为一次而永远有效的完全赎罪祭，取代了旧约的献祭模式。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一生正是旧约崇拜模式的指向，也是旧约敬拜模式的更新方向。在早期教会里头呢，犹太教跟基督教并存， 两者呢的分别呢不是很大。守安息日跟守主日呢不是对立的。你看在使徒行传的那个初期呢，犹太裔的那个使徒们呢都经常在这个圣殿里头分享基督的信息啊，分享这个怎么治病的信息，还有他还是每天同心掰饼交接祈祷，也在这个主日七日的头一日去庆祝嘛。保罗呢也多次进入会堂讲道，然后在主日的时候呢他们就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随着犹太人跟希腊罗马化的那些基督徒社区的建立呢，加上圣殿的再次被毁呢，圣殿的模式呢完全就被会堂模式所取代。所以呢我们要说一下呢犹太会堂崇拜的模式。犹太教的会堂崇拜呢正如我们所说呢缺乏献祭。他主要是重视这个诵读还有讲解上帝的话语，聚会主要包括认信、祷告跟读经。因为犹太人呢以摩西五经作为他们崇拜的基石，认信呢就是背诵一些五经里头的经文呢，最熟悉的就是一段叫示玛的一个经文，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耶和华是你什么什么的神，然后呢最后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个就是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之后呢这个聚会呢也需要祷告，首先呢他就纪念昔日呢属灵长辈还有祖先呢，就是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样，然后呢就跟神的故事，随后呢就是说主啊求你关心我们这个聚会的群体吧，关心在这个世界的事物吧，最后呢就成为了个人对神的感恩还有求平安的祷文。随后呢会堂也会诵读妥拉，宣讲神的话语。以色列人的敬拜模式呢跟其他民族一个很大的差别呢，就是不只是依靠神职人员去传递信仰，因为呢每一个人他都从小认识圣经，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认识教导还有遵行神的话语。讲解妥拉其实也是今天讲到的基本的那个模式了，对不对？正如上面所说呢，早期的信徒呢以犹太人为主，所以礼仪上的争论呢大部分也是跟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的融合有关。使徒行传的六章发现呢，因为信徒增多呢，开始呢在六章一节说，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而希腊背景的信徒呢，他往往不太在意犹太人的规矩，好的方面呢就是破旧立新了嘛。但是这些争论呢包括了外邦人呢应不应该去做犹太的礼仪，例如割礼呢，圣餐的混乱，有人饥饿，有人酒醉，另外也有问一些能不能吃不洁之物呢，外邦人在崇拜里头混乱的说方言、说预言、讲奥秘呢，女人在崇拜里头的角色到底是怎样呢，那是不是闭口不言呢，要不要蒙头呢，能不能讲到呢，然后由犹太人悔改的洗到基督的洗，然后到所有信徒应不应该受圣灵的洗等等的议题呢，死人的洗礼其实也是文化的冲突。简单来说呢，保罗呢一直在整顿整个外邦人的这个崇拜，然后就说一句挺好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四十节里头说的，就是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我们看见早期教会就是犹太的信仰传到外邦，犹太信徒的规矩跟外邦信徒的随意找到一个平衡点，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呢，将一切的崇拜礼仪呢指向耶稣基督作为整个教会的根基，发展出一个崭新的崇拜模式。 可惜呢，在圣经里头呢，我们没有记载过一些完整的崇拜程序。例如我们经常去引用的什么以赛亚模式啊，以赛亚书第六章的那个模式，也不是一个集体崇拜的模式。不然呢，今天我们的争论呢就减少很多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就希望呢，你可以留意圣经里头的崇拜呢是一个基石，但是呢，发展到今天呢，它是不是我们要完全遵照的那个模式呢？它也随着历史发展呢，也不断的迁移。所以你一定需要呢去收听我们下一次的崇拜学的课程，万峰呢就会跟你去分享基督教的崇拜是怎样发展的。但是你在听这个课程之前呢，我希望呢你对教会历史有多点的理解所以呢有机会呢你应该呢去看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会历史的课程的讲义，听听它的录音。因为呢如果你不掌握教会历史的发展呢，我只用两课的时间来跟你谈整个基督教2000年的崇拜发展呢，这个就跳得有点快啊，对你来说可能就比较深奥。那所以希望呢你就好好去预备。记得了，今天我们分享是在崇拜的发展的圣经的脉络，所以呢你需要很熟悉整个圣经的历史呢，才能够看见我这样从很多圣经片段里头呢找出来的一些崇拜的痕迹啊。那希望呢你好好的消化，有什么问题呢欢迎你随时发电邮写信给我啊，那让我可以知道你的需要也为你祷告。那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那下一次我们再见。
以色列的圣者为我牺牲自己，神羔羊，你是弥赛亚，耶稣和平之君。我要归乡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我要归乡来敬拜你，我神宝贵耶稣和平之君。圣者为我牺牲自己，神羔羊，你是弥赛亚，耶稣和平之君。